擂主欧阳子英想劝说吴延庆归顺自己，共保太师庞文。胡延庆用嘴啐他一口：“呀，呸！”欧阳和尚，你可是出家人，应该谨记杀盗阎王酒。你杀气太重了，你在擂台上杀了这么多人，保奸贼庞文，我今天非要你命不可。说着，往前一纵身，晃双掌，唰，奔到花盖穴打下去。和尚见势跑，往旁一闪身，野马分鬃，啪，往外一分，最后单掌呜，奔着胡延庆的下巴兜了过来，俩插招换式打在一起。这场大战，擂台下的人呢、都八只腰板瞪圆了眼珠子，都看直，一个个张着嘴，伸着舌头。时间长了，舌头的亮凉了，回不去了，都下手揉的。哎呦我天哪，99天呐，也没有今天打的凶。那真是上山虎遇见下山虎，云中龙遇见雾中龙。孟强焦玉在下边更着急：“哥哥，揍他！咱们不行，你喊一声，我们一块儿上。”打了有40个回合。不分上下，和尚的汗下的可了不得，这才是人中有人，天外有天。不行，看来凭拳脚我赢不了他，尤其是这个小伙子岁数不大，这劲儿不知道怎么那么大呀。这胳膊我这一拳打去了，摊了一旁，我就觉得绑着松的一声，当当，比碰的铁棍子还难受。不行，求兵器。他猛然虚晃一招，噌，往旁一闪，来到了兵刃架前，一伸手拿过了方便连环铲，哗啷啷啷啷，手中一推着个子示意砍铲，铲挂风声砸了下来。什么叫方便连环铲呢？这是出家人云游用的一种工具，前边像个小铁锹，中间是把，后边是个月牙形的，干什么呢？出家人云游四方，看见死猫烂狗不能白骨现天，挖点土啊给埋上做好事，又怕呢挖土的时候碰见蚂蚁啊蝗虫啊，你要给缠死了呢，你说是不是做好事就伤了一个？所以铲子上挂着环子，哗啷啷一响，把地面那个小畜生都吓跑了。这是做善事用的，和尚用它当兵器。胡延庆一看干嘛啊？拿兵刃呢？咱这也有啊！他这一砸，噌，往旁一闪身，探臂膀一伸手，唰。双鞭抽出来，啪啦啦啦啦，掌中一颗呀，打呼！一个方便连环铲，一个是使双鞭，俩兵刃相碰，叮当当，像打铁的一样。离着擂台近呢，就从耳朵震，不到俩人力气多大，脑袋正的嗡嗡的。两个人又打了20回合，分出上下。欧阳子英不行，武功啊那是来不得一点虚假呀，差是分毫你五知千里，而且谁和谁都差不太多，就差这么一点儿，一辈子都追不上。胡延庆那是奶子功啊，功夫做事力求大，天赋又好，欧阳子英怎么比呀、他更着急，越急欲速则不打。这事儿惊动了人群后边站着几个奸贼，谁呀？庞文、庞龙、庞虎、黄文炳，这几个人不是从寿堂来的吗？欧阳子英上擂之后，庞文没到席棚子里坐着，而是在人群后边手打凉棚，往台上观看。庞文不认识胡延庆，黄文炳认识。老岳父， 我看他像叛臣之后胡延庆。唐虎说，不对，胡延庆比这矮得多，他这么高大个子，脸像，个儿没这么高。唐龙说，我看也不像。正说着，胡延庆亮双鞭和欧阳子英一交手啊，唐虎啊当时差点没趴下。我的妈呀，是胡延庆，怎么他的胳膊被胡延庆的鞭给砸折过。刚好一年，所以他夺那一合计胡延庆的鞭就觉得胳膊疼。爹，这是胡延庆、哦、他真来了，来得好。文明啊，赶快调军队，把擂台给我包围，准备弩弓要箭。如果欧阳和尚胜了更好，要是输了，把胡延庆落箭穿身。我看他这回往哪逃？
是
王文炳拨马调人去，时间不大，调了3000御林军呢。里三层外三层，像包子馅儿一样，就把擂台给打了包围了。那还不说，有些军卒挤到人群当中，就掺杂着看热闹的人，背着弓带着箭，插着尖在这瞧着，就等黄文炳一声令下，往台上射箭。这阵孟强、焦裕都不知道，这两个人呢、啊，怎么说心眼儿也没有胡延庆多，光不高兴了，哥哥打他，怎么打还乐呢？胡延庆知道得速战速决，不能恋战了。想到这儿，招数加紧，一招比一招紧，一招比一招快，双鞭挂动风声，如同两条金龙上下翻飞，就把和尚围到当中。和尚弄得眼花缭乱，这方队连环铲，哎呀，哇呀呀呀呀呀，光哇有什么用啊？就在他转身之际，胡延庆猛然左手边虚晃一招，右手边实打实的啪打在后背上，欧阳子英扑通就趴在地上，方便连环铲出手了。和尚身子挺快，一看自己趴下，拍死奏，急忙脚尖一变，砰，脸翻过来，来个脸朝上。这个胡延庆一瞧，呀哈，转过来了，敌人出手了，我要拿鞭砸你，算欺负你。你不是没有兵器吗？啪啦啦啦，双鞭一扔，嗨，卧虎扑食，刚要往上扑，和尚来个扁穿卧牛腿，唰，一条腿伸出来。胡延庆来个下海捞金蝉，捧，把和尚脚脖子抱住，这条腿抱住，底下腿他乱动弹呢。胡延庆一抬腿，照进和尚大腿里子，使一蹬，下边蹬住了，上边抱住了，和尚动不能动，转不能转。这阵欧阳子英害怕了，好汉爷饶命啊，好汉爷饶命。在他台下群情激愤，齐声高呼，壮士给我们报仇啊，劈了他，劈了他，给死去的30多人报仇啊。好，胡延庆怒从心头起，恶现胆边生，双膀一较力，干什么要力劈欧阳子英？怎么劈呀、啊、那干脆抓两条腿，刺啦一撕就劈开了呗，那是撕鸡大腿呢，人的腿能叫你拎着脚脖子给撕开呀、啊、人有反抗力量，他憋着劲儿呢，只有下边蹬住了，上边抱住，把这个腿担在肩上，往这一哈腰，嘿，欧阳子英大腿下来了，胡延庆把这条腿啪往旁边一扔，噌一闪身，这个利索劲儿，身上连个鞋底都没沾，急忙哈腰捡起双鞭，刚把鞭捡起来，气不停着下边，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，梆声一响，乱箭齐发，射向胡延庆。胡延庆就得说，岁数好，眼睛尖呐。听见梆声，就情势不妙，急忙晃动双鞭，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干嘛？ 往外磕打凋零，紧跟着黄文炳在高坡上喊喝：“哎！”看打来的人听声，台上之人乃国家反叛之子呼延庆，曾经两闹京城，如今又批了擂主欧阳子英违反国法，我们要抓他，给欧阳子英抵偿罪命。儿子，赶快离开是非之地，如果在这不动的话，就跟反叛同罪，快跑！这下子擂台下像开锅一样，哭爹喊娘，跑的还有往前挤的，就挤成人疙瘩了。哥哥兄弟啊，今天这么倒霉呀、啊，怎么碰见这么懂事啊？快跑啊，爹崩到身上结呀！是啊，要是挨了一刀，吃饭都不香了。跑了不少人，其中也有从京城外到京内要比武打擂、为国报效的好汉。这些武生公子暴打不平，一听说是呼延庆不走了，嘿，这可是英雄啊！谁不知道呼延庆酒醉进京城上坟烧纸，杀死过刁妻丁霸，并且包大人扎了过街虎，那个王角虎12岁进京城上坟烧纸，放了把火，烧了东京汴梁64条大街、89条小巷。据说有一条火龙拉车，火龙从嘴里往外冒火啊！这一次到京城，劈了欧阳子英，嘿，给我们出气了！来呀，有良心的，咱们帮帮忙，打散官军，救呼延庆啊！对，我杀呀！奔官军冲过去了。孟强焦玉如梦方醒，刚才光顾看热闹了。哟，我大哥有危险！孟强说：“兄弟，快亮刀，我亮斧子打呀！”噼里啪啦，杀将弓箭手。孟强焦玉还有这些武生公子多没有？40来人呢、啊。你别看这40来人打欧阳子英打不过，要打弓箭手绰绰有余，噼里啪啦围着擂台转一圈给打散了。那黄文炳、庞文、庞龙、庞武呢，这几个人胆儿最小，都怕死，早就骑马跑了，回去调兵，传下将令，四门紧闭，关上城门，上拴落锁，不让他们出京城，就能把他们抓住。弓箭手一散，呼延庆跳下擂台：“哎呀，诸位弟兄，多谢你们相帮，不然我方才准得被人射成刺猬猬。”有位叫刘胜的说：“哎呀，呼延将军，你太是好样，我们服了你了，这回呀、啊，我们就跟应你了。”人都说跟着星星走，多少借点光，我这波人就跟你干了。呼延庆说：“那可不行，我是国家捉拿的反叛，我走到哪哪就有事儿，走到哪哪就遭殃，你们跟着我不要吃亏吗？”李毅、董卿说：“我们愿意啊，跟着你准有出息。”哎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呼延庆说：“我们这些人呢，不能在这待着，快出京城，不离开是非之地就有性命危险。”那走吧，从哪么走？这个说：“我走东门，我走西门，我是从南城进来的，我从北门。”有一个年纪大的武生说：“哎，这30-40号人你一句我一句的，这不乱了吗？一会儿官军来了，准得被一个一个的抓住。这么办，咱们选个头，我们已经动手打死官军，就成了反叛，那么就得抱成个团一块走，好不好？”“当然好啊。”“选谁呢？”这些人异口同音呢、啊：“呼延庆。”呼延庆也不推辞：“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当着临时的头，听我的。我在前面开道，我的两个兄弟孟强、焦玉断后，你们大家在中间，前后记住，都照样点儿，别断了条，听到没有？咱们走东门、酸枣门，只要出了城门，到了树林没人的地方， 我们就能保住性命。好，走吧。就这么，胡延庆在前，虎步生风，后边人是紧紧跟随，很快出了相国寺街，再往前走就十字街。刚到十字街，就听着到一声炮响，有一股御林军横柱挡路。胡延庆也不答言，晃动双鞭杀向人群。兵刃过处啊，这些御林军的兵器啊，摘上就飞，碰就出手啊，挨着一点就受伤啊，叮当，哎我的妈呀，哭爹喊娘，那真是虎汤羊群，风扫落叶这一般，杀出一条血路。后边人也够厉害，紧跟着冲过去，一连冲过三支队伍的独栏，前面看见城门洞，这会儿心呐、啊、激动了不得呀，嗯，要出城就能保住命了。在城里这命啊，不定是谁的呢。来到城门洞前一看，哟，城门上栓落锁，有十几个人拿刀持枪守在这儿。站住！胡延庆还管那套啊？等，往前一冲，我的妈呀！黑爷爷来了，三道京城的胡延庆，快跑啊！哇、哦！有的真害怕，有的也是敬佩。胡燕家是忠良，老人死的去，剩下小一辈，我们多少也得留点情。这个当兵的跑光了，顺着城根上城马道了。胡延庆也不理他们，到了城门洞切近一看，上栓落锁。胡延庆是行家，不会打，往死了打，砸不开，会打的，大大大三下，锁都搭开，然后撤掉门栓。过来四个大汉，一伸手，四个大汉也费劲呢，好不容易几个人手忙脚乱，咣，门分左右。他们讲跑出去，胡延庆如果一哈腰，可就出去了。他出去了，后边人就留城里了。怎么？这伙人到底是年轻啊，他们光顾城门洞的事儿，忘了上城楼子了。人家城楼啊有千斤闸，是防御工事，除了关城门，上边到千斤闸，千斤闸要下来，那就城门插死了，再也出不去。胡延庆不知道啊，走啊，刚说走，人家一摇辘轳，哗，唰，千斤闸下来了。胡延庆这么一看啊，吓得魂飞天外。